约伯记四十二章七到十七节，苦尽甘来。无论是错误的神学观点，还是正确的神学观点，这些关于上帝的知识并不能改变人的心。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有一种知识，他只能通过亲自品尝才能真正领会。花十个小时听一堂有关蜜蜂怎么怎么甜的讲座，不如在舌头上略微尝一口蜂蜜，哪怕只是短暂的五秒钟。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除非上帝亲自让你尝到他的美善，否则世界上所有的神学都无法让你了解他的美善是如何改变你的内心，拯救你的灵魂。以利户给约伯讲完了一大篇的真理，约伯却始终一言不发，只等到上帝说完了之后，约伯才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只有上帝亲自来到约伯那里对他说话，主动地将自己启示给他，约伯才真正地尝到主恩的滋味。那一刻他的眼睛才打开。现在约伯对上帝有了新的认识，那不仅仅是理智上或主观上的，而是由心发出来的。他尝过了主恩的滋味，现在知道那是何等的美善，结果他就变成了一个被破碎、被改变的人。约伯宣告了三个伟大的真理。在四十二章一到六节，约伯心悦诚服地跪拜在上帝的面前，他说出了三个伟大的真理。一，在第二节，他宣告上帝有绝对的主权。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你的旨意不能拦阻。二，在第三节，他宣告在上帝的智慧面前，他的智慧显得实在是无知。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这些事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第三，在第六节，他承认自己质疑上帝的作为实在是卑鄙的，是有罪的，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约伯是一个被破碎、被改变的人。当你真实的遇见了上帝的时候，这样的事情就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也曾经发生在以赛亚的身上。他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这样的事还曾发生在彼得的身上。当他看见耶稣彰显能力的时候，他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这样的事情还发生在那个曾经求耶稣医病的百夫长的身上。当耶稣去他家的时候，他说：主啊，不要劳动，因为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在约伯以这种方式亲身经历到上帝以前，他自视清高，从未怀疑自己是个义人。现在他把自己看得更清楚，他那真实的属灵的光景催促他悔改认罪。如果我们没有为自己的罪感到忧伤，没有感到远远不配得上帝的美善，那么我们就要恳切地祷告，祈求上帝来向我们显明他自己，使他不再仅仅是我们耳朵所听见的一个教义，而是可以用心灵去看见、去品尝的那位威严、圣洁、令人敬畏、有着至高无上的主权的上帝。在250年前，美国的约拿丹·爱德华兹在他还是个年轻人时，就曾经与上帝较劲。在他自己写的那本自述当中，他写道：从儿时起，我的内心就很抗拒上帝至高无上的。从孩童的时候， 我内心就很抗拒上帝至高主权的教义。但我清楚地记得有个时刻，上帝的主权让我心悦诚服。从那天起，上帝至高主权的教义在我的内心带来奇妙的改变。自从那以后，绝对意义上来说，我再也没有抗拒过这一点。我还记得，那是在我读到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七节，我生平第一次经历到上帝和神圣事物所带给我的那份内在的甜美。但愿尊贵荣耀归于那不能朽坏、不能看见、永世的君王、独一的上帝，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当我读到这些话时，在我的内心深处油然而生一种对上帝的荣耀的体验，那是一种全新的感受，不同于我以往所经历的任何事情。爱德华兹的这种全新感受，就是诗人所说的那来自上帝的主权和荣耀的滋味，这胜过了他一切的疑惑和抗拒，使得他顺服的五体投地。在谈到罪恶的时候，他的措辞对于我们这个自高自大的文化而言，几乎是不可理喻的。他说，我前所未有的感受到自己邪恶，我前所未有的感受到自己的邪恶和内心的败坏是多么的严重。在我里面的邪恶，长时间以来一直是难以形容，它吞噬了我全部的思考和想象的空间，如同无边的洪水，或者像大山一样压在我的头脑。除了用滔天罪恶或者罪大恶极这样的字眼，我不知道该如何形容我的罪孽。当上帝让我们尝到他的尊贵，认识到我们的邪恶的时候，基督徒的生活就有别于传统意义上的敬虔。爱德华兹非常优美地写道，圣徒们所追求的，无论他们有多热忱，都是谦卑的追求，他们的愿望是谦卑的愿望，他们的快乐即使难以形容，充满荣耀，也都是谦卑的。心灵破碎的喜乐，使基督徒更虚心，更像小孩子，在行为上也更谦卑。这就是上帝在与自己的儿女接触时所想要的，一种心灵破碎的喜乐。像小孩子般信靠主，可以以德报怨，这也是上帝在这里所要赐给约伯的。为了证明他喜悦约伯那心灵破碎的喜乐，上帝要使约伯苦尽甘来，再赐给他十个孩子和两倍于先前的财产。在成就这一切之前，上帝要通过这个苦难的经历做两件事情。第一，让约伯的三个朋友降杯。首先，让以利法、比勒达和索法同约伯一起。我们一起来读四十二章七到九节。耶和华对约伯说话以后，就对提曼人以利法说，我的怒气向你和你的两个朋友发作，因为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朋友约伯所说的事。现在你们要取七只公牛、七只公羊到我的仆人约伯那里去，为自己献上燔祭，我的仆人约伯就为你们祈祷，我因悦纳他，就不按你们的欲望办你们。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所说的事。于是提曼人以利法、舒亚人比勒达、拿马人索法就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去行，耶和华就悦纳约伯。上帝用两种方式让约伯的三个朋友谦卑下来。他告诉他们，他们的神学观点是错误的，让他们通过他们曾经责备的那个人得到赦免。第七节，上帝说， 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所说的事。在说这话之前，上帝已经指证约伯没有知识的言论。上帝并没有认为约伯所说的全部正确，但就约伯和他的三个朋友所争论的情况来看，约伯还是正确的。他们认为恶人遭难，义人昌盛。约伯说，这个世界并非如此，常常都是恶人比义人更发达，义人比恶人还遭罪。约伯这样看是对的。不仅如此，那三个朋友认为公义的报应就应发生在今生，而约伯突破了这个狭隘的观点，认为今生的不公会在死后得到修正。约伯这样看也是对的，所以上帝向那三个朋友表明，这个他们以为不耻的神学观点虽然并不完美，却比他们的观点更加正确，以此来使他们降卑。仅仅这样还不够，他们不能随随便便地进入祷告时说几句请求赦免的祷告就万事大吉了，他们必须带上祭牲到约伯那儿，请约伯为他们祷告，这应该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情。那个曾经被他们指控为远离上帝的人，现在要成为他们的祭司，把他们带到上帝的面前。换句话说，上帝认为那三个朋友与上帝和好的唯一途径是先与约伯和好，他们必须在约伯面前谦卑下来，而不仅仅只是在上帝的面前。第二，证明约伯真心悔改。在赐给约伯产业之前，上帝所做的第二件事情就是证明约伯是真心悔改。当那三个朋友来到约伯那里，请约伯在上帝面前调解时，是在试验他们是否真的谦卑。那一刻，约伯要去爱自己的敌人，为那欺压自己的祈祷。他被要求去祝福那曾经责备自己的人，不要以怨报怨。那时他还只是个病人呢，上帝还没有解除他的痛苦，为什么要这样？这要学的功课是什么呢？难道不就是马太福音6:14所说的，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换句话说，正是悔改和信靠使得我们得到上帝的赦免，但真正的悔改、全然的信靠和内心的改变，才会让你愿意去原谅那些得罪你的人。如果蒙恩悔改的罪人宣称他得到了上帝的赦免，但是他却不能通过他这样的赦免来流向他人的话，那么他的这个宣告并不是真实的，他仍然还在罪中。所以上帝正是要让约伯经历这最后一关，他会放下报复的兵器，而接受上帝所约定的条件，像上帝那样去赦免自己的那三个朋友吗？是的，约伯通过了这一关。他是一个被破碎的人，是他自己的罪使他谦卑，将他拖到灰尘之中，他又怎能在其他人的面前还自高自大呢？他怎么能不将那白白得来的恩典与其他人分享呢？所以第9的结尾说，耶和华就悦纳约伯。现在整卷书临近尾声，通过苦难，约伯生命中那个残余的骄傲被炼尽，他三个朋友的错误观点得到更正，他们的愚昧无知化作谦卑，上帝仆人的兄弟之情得以恢复和炼尽，在撒旦的控告中，上帝荣耀的名得到真正的捍卫。愿主赐给我们恩典去学习，他的道路不同于我们的道路，他的意念非同于我们的意念，但对于那些爱上帝，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来说，他们体会到上帝的旨意是最有智慧的，也是饱含恩典的。雅各书5:11对本卷书总结的非常好， 这里说，那先前忍耐的人，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你们听见过约伯的忍耐，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显明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好，结束。